各位投资者，大家早上好，我是动物证券的宏观分析师潘金。今天由我为大家带来权益市场的进一步的一个走向，以及板块的这样的一个轮动，和我们比较推荐的这个安全资产在震荡市当中发挥的一个作用。那么我们其实，在5月份以后啊，就是能够看到全球的主要指数当中，基本上领跑的就是韩国、日本。然后国内这边的话呢，是这个科创指数和创业板指数在不断的创新高。那么美股的话呢，我们其实也能看到啊，在这个前一天的晚上，基本上三大指数又创出了这个新高，脱离了短期的这样的一个震荡的区间。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呢，再去观察其他的这样的一个资本市场的一个变化，我们会发现呢，像欧洲以及包括亚太的其他的地区啊，基本上主要的这样一些指数都是进入到了一个明显的震荡的一个趋势。那么在前几期的分享当中，其实我们也聊到过，就是市场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变化的原因，主要就是在这个海外的这个宏观经济的一个数据啊，明显的存在一个超预期的一个状况之下，市场会比较担忧未来的这个货币政策会有明显的一个收紧啊，同时再叠加这个沃什的上台，市场会担心啊进一步的这个缩表的一个动作，还是会影响整体的市场的一个流动性。同时呢，在财报季的这个结束了之后啊，就是产业层面也没有非常明显的集中的这样的一些增量的一个利好。导致呢，在这样的一些宏观条件的结合之下啊，市场在高位其实迎来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获利盘的快速出清的这样的一个资金性的一个行为，从而带动我们的这个宽基指数进入到了一个震荡的一个区间。那么韩国、日本以及包括美国啊，主要在突破震荡区间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啊，是由于产业趋势这边的一些新的个股以及公司层面上的一个信息所带动的啊，但是其他的国家呢，可能没有太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科技产业的一个趋势带动，那么就进入到了这个震荡期。我们能够看到，在这样的一个震荡期调整啊，包括 A 股和美股以及包括日韩股市，在没有创新高之前，这个震荡市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有不少的这个资产是在持续表现的啊，我们这边会统一的将这一类的资产去进行筛选，以及包括共性上的一个归类。最终呢，我们会发现这个资产的一个类别啊，其实基本上就是包含在我们之前所提出来的这个安全资产的这样的一个核心范围当中。那么我们主要会把它分为科技类啊、资源类以及基建和供应类。供应链类这三类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类别，因为过往我们在强调所谓的这个安全性的这样的一个资产的属性当中啊，往往我们会关注的是一个避险的一个属性，所以大家更多的在强调各方面的安全的时候，会更加的去关注这个贵金属，然后包括债券等这样的一些金融避险类的一个资产。但是呢，实际上我们会觉得，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逆全球化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包括这个地缘的一个冲突，包括这个贸易的这样的一个分割，以及这个多极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啊，明显的在加强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安全资产的一个叙事啊，需要去重新去进行理解以及延伸。所以呢，我们根据当下的这个国家的核心利益的一个导向，以及包括长期发展的根基的一个基础啊，我们把科技类、资源类以及这个基建和供应链类这三类的相关的产业共同合并为新的这个安全类的一个资产。那么科技类的安全资产其实更多的就是包含我们的这个尖端科技的战略以及自主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科学技术的方向啊，其中包括像半导体，包括这个人工智能，包括这个。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 20210130。
高端装备，数字信息，同时也包括这个自主研发的这个生物医药产业以及航空航天产业，这样的一些我们自己有这个独特的这样的一些科学技术发展方向的这样一些行业，我们把它归类为科技类的安全资产。 那像这个能源类的，然后包括这个矿产以及我们研发的一些新型的这个科技相关的这样一些技术材料，这个方向呢，我们会把它归类为这个资源类的安全资产。那么像供应链方向啊，就是有可能会被战争或者是疫病这样的一些可能不太有明显的可预测性的这样一些事件所打扰的这个方向啊，包括像物流航运，然后呢像这个我们可能在基础设施的一个方向上面倾向于在安全上去做文章的，像这个传统军工以及包括新型的这个电力设施的这样的一些建设啊，我们把它归类为基建与供应链类的这样的一个安全资产。那么这三类资产，其实我们也能明显看到，在今年3月份以来的它的这样的一个资产价格的一个表现啊，其实是相对来讲会比较好的。那么我们跨资产品种来看的话，像这个大宗方面啊，像这个能源以及包括资源类的这个大宗品，其实是明显呈现走强的。从2月末啊，就是。开战以来到5月的上一周的周五，那么我们发现的整个的这个原油期货的这样的一个价格的一个涨幅啊，基本上是能够达到40%以上。那么像这个金属类啊，铜、铝、锂、锌、镍这样的一些战略金属，价格也呈现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上涨，基本上都在5%到10%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涨幅。那航运这边的话呢，我们看到这个欧线整个的一个涨幅达到145%。那像这个波罗的海的它的这个干散货运的这样的一个指数，其实涨幅也达到了40%。所以从这个资源类以及包括这个供应链类的这样的一个安全资产啊，明显其实是受到了市场的认可的。那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科技安全这个方向，整个的科技产业的这样的一个业绩啊，其实我们也能看到，释放的比较明显。那像纳指，然后包括国内的科创板、创业板，基本上都有50%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涨幅。那么相对比于传统意义上的这个避险资产啊，比如说像黄金和白银，那么基本上在这个期间呢，都是有50%到20%的这样的一个下跌的。所以就从这个大的这样的一个综合品类来看啊，基本上资金都是从这个传统的避险资产，反而像我们新提到的这三类的安全资产在进行转移。那我们再把眼光放到更细节一点的这个 A 股权益市场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在同样的这个时间区间，其实科技方面，然后包括像这个能源资源方面，以及基建和供应链方面的这个安全资产，它的涨幅其实是全面超过我们的传统安全资产和这个宽基指数的，尤其是科技板块的这个主要的方向的涨幅啊，比如说像这个半导体、像这个光模块以及包括存储这些板块，整体在这个时间区间的涨幅都能达到30%以上。然后第二类相对比较走强一点的，就是能源类的这个安全资产板块的一个涨幅，像这个非金属材料，然后包括像光纤，整体的这个涨幅也基本上是25%到40%之间。那像这个基础设施建设类的啊，我们这边能够看到的，比如说像这个液冷的设备，然后航运以及包括电网设备的这个指数啊，它其实也是明显能够跑赢我们的这个万德全 A 的。虽然就是股票这边的行业涨幅的分布和这个商品类可能不完全一致啊，但是也能够明显看出来，在这个宽基指数呈现这个震荡的趋势的时候啊，我们的这个安全资产其实是基本上已经成为了当下的这个股票交易的主线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在于我们的这个主线啊，就是它在什么时候会有一些内部的这样的一些切换啊，以及我们是不是有可能会看到整个的大主线啊出现明显的这样一个切换。那么我们的结论啊，首先来说，在这个市场的震荡期，我们其实不太存在于大板块大主线的这样的一个高切低。但是呢，在这个小主线的内部啊，就是在我们安全资产的这样的一个大的概念范围之内，内部的这样一个轮动可能会更加的剧烈。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们其实可以关注的一个可参考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区间， 一个是去年的这个9到10月份，另外一个呢就是去年12月份到今年1月份的两波的一个行情。我们其实能够看到啊，就是最明显的是去年啊，就是12月份到1月份的这一波行情啊，就是主线基本上就是在安全资产的内部进行轮动和交替。我们看到的12月中旬基本上是科技在带领指数在上涨，然后呢1月份的话主要的接力的板块其实是这个商业航天，然后到1月初开始到1月的这个中旬，接近下旬的这样一个时间，那么有色这个板块其实又在阶梯上行。但是呢在这个时间区间之内，我们其实能够看到啊，指数基本上是在一个震荡的一个区间，反而是这几条主线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安全资产的一个内部不断的去进行轮换。但是呢就是如果说在安全资产以及非安全资产之间去进行切换的时候啊，市场基本上很快就会去结束震荡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啊，反而去转为下跌。那主要的一个情况啊，我们其实能够看到像这个1月份啊，就是市场像这个白酒去进行切换的时候啊，基本上市场就是结束震荡开始进入下行的这样一个周期了。主要的一个原因我们觉得基本上就是这个市场的容量的一个问题啊，其实是当下最主要的一个方向上去做选择的一个问题。那么因为长期来讲大部分的资金都是会集中在安全资产的这些内部来去进行交易啊，比如说像我们看到的这个 TMT 加上新能源一共有5个这样的一个申万的一级行业，那么他们的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成交额基本上占到全部 A 股的45%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其他的所有板块加起来才到55%附近。那么整个的这样的一些板块它的这个自由流通市值其实也占到全部 A 股的40%左右。所以我们能够发现就是一旦安全资产如果想要去向其他的这样的一些非安全资产去进行切换的时候，那么市场其他的板块的容量其实是不太足够去承载比较大量的这样的一个资金流入的。因为长期没有太多的这样的一个资金去选择单一的其他的板块，比如说像消费或者是说像这个金融板块，现在也是没有那么多的这样的一个自由的流动资金去做承接的。所以一旦市场去发生这样的一个大主线大方向的切换的时候，反而就是市场去结束震荡的一个标志了。就像我们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时期，我们能看到的市场像这个消费包括像白酒啊，或者是说像这个金融的券商去做切换的时候啊，基本上也是不太能够成功的，就是这一部分的共识凝聚的力度相对来讲还是会比我们的安全资产要弱很多，所以导致呢愿意去做承接的这个资金会相对来讲比较少。那么这一部分一旦有资金流动过去的话啊，很快我们就能看到的是这个情绪的这样一个退潮。所以呢总结下来看啊，我们会觉得在震荡期其实不太存在于全市场的高切低，但是呢在这样的一个震荡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安全资产内部的这样的一个轮动可能会比之前要更加的剧烈一些啊，就是我们能看到的一个情况是在这个震荡的时期整个市场的波动都会有所加大。那么像宽基指数这边单日的这个大涨和大跌有可能会交替出现啊，就是一天可能涨个1%几啊，第二天又跌个1%几这样子，整个市场的波动率其实是明显的能够出现提升的。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主线的板块啊可能基本上就是一个进三退二在不断的创新高，就是类似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的创业板以及科创然后包括像美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是相对来讲会比较类似的。所以在当下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啊，我们即便是能够看到科技板块加上这个新能源板块整体的这个交易拥挤度啊相对来讲会比较高，但是呢这个部分的资金的切换啊大概率也是发展在我们的安全资产的其他板块的一些内部啊，比如说像这个能源或者是说像这个基建和这个供应链类的安全资产。那下一个阶段的话呢，我们觉得科技类的这一部分的资金如果市场还是继续呈现震荡状态的话，有可能会去转向 我们前段时间已经有一些调整的这个能源安全里头的，比如说像这个锂矿以及电池，然后同样还有这个基建和供应链安全板块里头的这个电网设备这个方向来去做一定程度上的这样的一个切换了。如果说市场的情绪足够强的一个情况下啊，有可能科技这个部分的内部的这样的一个板块的这个集中度会更高，就是它不一定会轮动到资源类或者是这个基建供应链类的安全资产当中，而是在我们的科技类的这个安全资产里头去做轮换。比如说像前期这个相对涨幅会偏落后一点的这个机器人，以及我们可能在长期的这个过程当中都还没有快速去进行增长的这个生物医药的这样一个板块，都有可能会去再去获得这个资金的这样的一些承接。那么这个方向呢，有可能是在我们下一个阶段啊，就是从五月份到六月份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变化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出现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如果科技的这样的一个情绪足够强的话，我们可能能看到它能够带着指数的这样的一个震荡趋势慢慢的去走到六月份一直到我们的季度末，有可能这个宽基的指数还有再去创新高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如果相对来讲啊，就是情绪没有那么高，比较弱势的话，那么科技这一部分的一个资金大概率是会向我们其他类别的这样一个资产去进行流出啊，基本上也是在这个安全资产可以选择的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那我今天和大家的这个分享就到这边了，谢谢大家。